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看路德记路德记跟士师记其实是属于在同一个，不只是同一个背景，同一个时代。所以或者说就是在士师记的里头，我们看到是神的百姓子民要进到应许之地的那个前期，就是那个初期的那个阶段。那本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一路都做他们的王，神一路都在带领他们。可是当人就是在这个过程里头，往往好像他们进到这个所谓的流奶与蜜。从一个角度来说，迦南地有它的出产，有它的丰盛的一些的出产。所以以至于他们到那边的时候，那怎么样子能够按照神给他们的一个标准来生活。那士师记很显然就出现了很多重复再重复的混乱。可是来到士师记的里头，有很多事件的发生。那其中一个小事件就是路德记的这个经历，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故事。可是这个故事就抽离出来变成了另外一卷书。那么在这一个记载的当中，我们看到路德记其实它背后隐藏了一个很深的一个的属灵的一个关系。这个属灵的关系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这个关系是好像一种婚约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路德记的故事等到因为这个礼拜就是一个礼拜就讲完，就是这四章的里头到最后总结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美丽的故事其实也意味着我们的人生的一个写照。那我想从这个故事当中，刚才国金的分享是从拿俄米的角度来看他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错误，以至于后来怎么样回转回归重新的回到神的祝福里头但是当中还有另外两个人物我们可以来思想的。这两个人物其实也代表着我们很多人，就是人生我们都在做选择，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决定，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判断，要这样啊，要那样吗？要这样吗？要那样吗？那我们看到就是祸福其实都有路的，蒙福的路有祸的路，祸福都有路，可是祸福之路人自选，人自己选择的。所以这个是我今天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人路，就是这个以利米勒。以利米勒他什么样呢？就是离开神家，离开了祝福，离开了神的家，其实就离开了祝福。那这个道理我想从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从他的经历里头也真的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跟思想。所以从第一节那边就给我们看到，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聚居。 OK, 第二节，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 OK, 那接下去他的妻子啊，两个儿子啊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家庭他住在伯利恒，可是他所面对的当时是国中遭遇饥荒。那其实他们如果再回想一下为什么会遭遇饥荒，而他们如果反省一下神过去怎么样带他们，怎么样让他们从出埃及的经历到经过旷野，神怎么样供应，到如今已经进到应许之地，他们进应许之地的时候开始有怎么样突破那个耶利哥城的倒塌他们怎么样过约旦河约旦河的水怎么样干，以致他们走过。所以不只是过去的人有过红海的经历，对当年已经来到应许之地的人来说，他们也有过约旦河的经历所以就是说在这些经历里头给他们知道真的是神一路在带，神一路在看顾，神一路在开路，使他们能够进到这个应许之地。所以神所带领的这个地方成为了他们的家园，成为他们一个蒙福的一个居所他们既然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有神的同在，这个地方有神的祝福 ,OK, 这个是他们可以理解他们也以色列民也都知道的。那如今出现了一个饥荒，那出现饥荒就是说原本神带他们，神一路看顾跟祝福，可是为什么现在这个祝福好像不见了，这个祝福却没有了。 那所以当下问题应该是回到问题的根源。那这个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发生问题，我们就针对问题一直在处理，有这个问题我们就处理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我们就处理那个问题。可是今天这一件事，这个以利米勒的经历要告诉我们的一样事情，就是问题有时候不是针对问题，而是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好，问题的那个最根本的那个问题是在哪里。所以因为神既然在带他们来到迦南地，在应许之地，那为什么这个迦南地遇到困难？其实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在亚伯拉罕的年代都有发生过亚伯拉罕年代当时那个地方亚伯拉罕已经开始在那里的，那只是后来也发生事情，后来他就离开都有过。而他每一次的离开，你会发现一样事情是什么？最后总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就去到埃及在埃及也出了问题，就去到总之就是神应许你的地方是蒙福的地方，可是这蒙福的地方为什么出问题？所以不是逃离。那这个今天对弟兄姐妹，今天你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思想，今天神如果带领我们去到一个他要我们去的地方，比如说来到一个教会，是，可是来到这个教会开始感觉好像很好，可是后来就发现为什么这边不顺那边不顺经济出问题，家庭出问题。那当我们出问题的时候，人很自然一个反应，其实我来到这边也没有什么嘛，那我还是离开吧，就离开的。可是离开，你以为这个是解决问题吗？其实你没有解决到问题，因为你没有针对问题的根源你只是表面以为我来这边也没有得到什么帮助，好，算了，我就离开。不是的，所以今天又看到这个以利米勒的离开，他是从什么呢？他是从眼光的角度，因为人的眼光看到这里饥荒，这里有问题可是转眼一看的时候，听说外邦那个摩押那个地方那边没有问题他们的出产，他们的栽种都还是正常。那么当下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不然我们就移民到那边去吧我们就到那里去定居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选择。所以看到这个错误的选择所带来的悲惨的后果，就是不但是这个以利米勒他自己死了后来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对犹太人来说，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大因为这个事情的大，是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有一份的产业，那这份产业是他们已经得地为业了，来到了迦南，他们已经有得地为业的。可是他离开的时候是怎么样呢？那个地方就变成别人，可是他们还可以得回的。那个得回是什么呢？就是到了禧年的时候他们是可以得回他的地的。可是得回是你要有男丁，要有儿子，就是在当中你就可以得回。可是对他来说，如果男丁都死了，那其实真的就完了，就什么都完了。所以意思说，你将来即使回归你也一无所有了也真的是完了。但是如果你有男丁，那就还有盼望。所以就看到在这个整个光景的当中，所以引发了最终的一个结局，拿俄米也真的明白到了解到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这个决定，你看拿俄米在这里并没有表达出，你看他都是那个死鬼咯，都是当时他就是不爱神就不相信神结果离开了，结果害我们现在全家那么苦一个寡妇还不够，还有两个寡妇，三个寡妇害到他们家。他不是这样子，很显然他当时跟丈夫很可能是同意的一个决定所以结果当他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自己就有这种感受嘛就是经文当中所说的，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在13节的后面那边讲到，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那如果去到最后21节的下面那边，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所以为什么拿俄米会这样讲？因为他很深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所有以色列在士师时代所经历的这个故事，很显然他们没有从历史学到教训。那个历史的教训是什么时候他们悔改 什么时候神的帮助就来到，国中就兴盛，国中就太平，国中就丰裕。可是什么时候当他们离弃神，他们就跟随外邦，祸患又来了，苦难又来了。所以这个是历史当中他们所经历过的教训。所以我们就看到拿阿米，刚才国军也提到，就是特别提到拿阿米的名字在这里，从甜到苦，从甜那也可以想象嘛，以前大概在以色列的时候，从小大家都叫他小甜甜，小甜甜，就是拿阿米就是小甜甜嘛，所以就后来小甜甜离开了，他们移民了，他们往国外去移民了，这种应该是好像一种发展，国家面对困境的时候，他们却有条件可以移民啊，他们有条件，就至少他有机票，不是机票。应该也不是船票，是骆驼票还是怎么样，总之他们有办法移民。那么所以他们有条件移民的，可是如今就是忧忧愁愁的这样回来。所以人家就说，小甜甜你回来了，他说你不要再叫我小甜甜，我现在是老苦苦，就是变成一个老苦苦这样回来，就是他这个是他自己的生命的一个的感受跟经历。那为什么他会自己这样定呢？因为他知道我得罪了神，所以神降罚于我。那我们今天认识的神是一位恩典的神。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神是他的公义，执行他的法则，遵守跟随你就蒙福，不遵守不跟随好像就有咒诅。但是对今天来说，其实今天好像神不是这样的神，好像神都是用恩典，你好，哇，你经历恩典，你不好，我们不说刑罚，我们说不好，你其实你陷入在失去恩典、失去祝福的里头，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可以活在世界，以为很辉煌、很有成就，哇，很得意。可是原来我们已经失去了神的祝福，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到最后，原来我们在神的国里都没有份啊！礼拜天我们所分享的，原来在所谓的随从情欲跟随从圣灵的里头，随从情欲就不是随从圣灵。而不是随从圣灵的结果是你在神国里头没有份。哇，所以就是在新约其实更可怕，我没有警告你，我只是说我爱你，我爱你，你不愿意被爱的话，原来最后你就陷入在一个堕落的里面。可是今天当我们看这里的时候，重新的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离开了神，你发现眼前的判断都是错误。你从以利米勒的身上要学一个功课，离了神你所做的判断都是错误啊！这个就是一个大原则。所以今天我们一直看到说圣灵的引导，对当年来说神的引导是好，我既然划分了这块土地，你在这里就对了。如果你说在这里很困难呢，我要离开应许之地，要去到我认为那边摩押那个地方更好，这个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好，所以今天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离了教会就是错误的选择。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形，而今天是有圣灵的引导，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上都要寻求圣灵的引导。我最近早上在思想的时候，我就写了几个字，当中就忽然间有一个思想，就是说当下的好不是好，眼前的坏也不是坏。这个思想就是你当下看起来哇很好啊很好啊，但是那不一定是好。眼前的哇在这边很糟嘞，这也不顺那也不顺，眼前的坏也不一定是坏。从以利米勒身上就给我们看到，因为他从眼见来看，结果就错误的。那第二个人物我想就是这一本书的主角人物，就是路德。路德很显然他的经历跟以利米勒刚好，他的身份跟以利米勒刚好相反。路德他没有生在神应许的家族里头，他没有活在神应许之地，他是外邦的一个摩押女子。那这个摩押女子只因为有机会嫁了给一个犹太人，嫁了给一个以色列民，结果因为这个缘故他就进到这个家的里头。而他进到这个家，我们看见他怎么认定身份的。今天在经文所读的这些字里行间里头，我们看到一个非常 你可以想象的，就比如说在这一句十四节，十四节下面说到，当这个拿俄米哦要他两个媳妇回去，就是说他们放他们走吧，你们可以回到自己的娘家啊，你们可以重新找你们的人生的这个里头的时候，其中他的嫂嫂就真的很听话就离开了，但路德不听话。他的不听话是什么呢？他说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奇怪，路德会舍不得拿俄米。路德在自己的家乡有自己的娘家，但是当他嫁到这个以色列族的这个家庭里面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有一个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一个的标准，就是我如今嫁入这个家，我做了他家的媳妇，认定他的身份，我是这个家的媳妇。那这个家的媳妇如今丈夫没有了了，公公没有了了，也没有了其他的就是他的那些所谓的叔叔们。因为在犹太人的一个规矩当中就是如果兄弟这个丈夫死了，他的兄弟有责任要娶他这个就是因为娶了他之后，那他才有那个身份，跟他以后如果有后代，那个后代才能够继承产业这个是犹太人的一个文化。所以拿俄米才会说，我已经年纪老了，我不可能再有丈夫，也不可能再有孩子就算是有你也不可能等到我另外一个孩子长大了来重新娶你所以这个是整个犹太人的一个背景跟文化。所以当下我们就看到路德的一个认定很特别。而为什么他会舍不得拿俄米很显然拿俄米的生命当中有一种特质这个特质，我们今天有人做家婆的吗？这里有，是做家婆的要做这样的家婆就非常的难得你的媳妇会到一个地步就是我怎么样都要认定你，怎么样都要跟随你。你看到很少媳妇是跟婆婆的关系比跟妈妈的关系更好的女儿跟妈妈的关系好，那个是天经地义，很自然的。可是这个地方可以给她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你要跟妈妈还是要跟婆婆？她说我要跟婆婆。哇，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舍不得拿俄米。那舍不得拿俄米，这个是很显然在他们的婆媳的相处之道有他的一个独到之处这个这里就没有细节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了。我可以想象一下我的祖母我的祖母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一个老人家他姓祖，他很单纯，他跟媳妇甚至是孙辈的相处都很好在师母的眼中跟这个婆婆相处真的很容易就是因为这个婆婆很懂得体会人，去体恤人，去站在别人的角度，站在年轻人的角度，一个老人家能够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替别人想真的很不容易。我相信拿俄米他就是有他的独到之处，那以至于下面路德的这一段话第十六节这段话是经典的一段话在这里，路德说什么？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哇，你看他不只是对他的婆婆表明，他是立了一个很重的一个誓约，就是说如果我不跟随你，不与你分，我就是这样与你分离的话，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你看为什么他需要下这样重的一个话来立这样的一个的志愿，很显然当中有一个东西吸引了他。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如果不是因为认识到以色列的神， 他大可不必做下降大的一个重的事。那他怎么认识以色列的神？也很显然，他所看的，他所知道的，不只是哎呀，我的丈夫死了，哎呀，我的公公也死了，就是他不只是看到这个，他看到的以色列的一个民族的特色是什么呢？他们会把他们的经历的故事就讲给他们的后代听，就是这个故事一路传下去，一路传下去的。所以他们所讲的，我相信他们在摩押这十几年的时间当中，很多机会他会告诉他们啊，神起初创造亚当我们的始祖，到了挪亚的年代，到了亚伯拉罕的年代，到了摩西的年代，就是这些故事他一直都听在眼里，他都一直看到是原来有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为什么他会讲，我既然入了你的家，我就成为了你的人，我就成为了神的儿女，因为他一路认定神的子民，神的百姓。所以我想这个认定很重要，就是路德从一个平凡的女子，她进入以色列的这个家，那就认定做媳妇的，认定新的一个国际身份了。因为我既然嫁到这个国，我就有机会成为这个国的人。她认定所跟随的神，这个是她的认定。而且她的认定是什么？这个认定不是暂时我现在有好处，不是，她一生就是到死她都认定。所以当他做了这个表白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认定就让他跟以利米勒的经历刚好相反，所以他所看到的是当下的不好不是不好，当下的眼前的坏也不是真的坏，所以他会看到是有神的，是有神的。所以这个依靠就看到眼前的不利，可是却成为了他一生最美的祝福，这是他的经历，他的领受。所以我想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怎么做选择很重要。选择在于人，你的认定是祸的路是福的路，其实都在于你的认定。所以认定神很重要。那怎么认定神？我在说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求圣灵来带领。所以我们感恩神，在这个日子以来一路在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建立生命的殿，带领我们反省要建建筑物的殿，我们一路走到今天，我们都一路寻求圣灵，我们祷告，我们跟随圣灵。就好像我们很早以前要买了，从几个月前要买了，可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步骤，政府的部门的步骤，我们一路等一路等一路等。那么礼拜天我们一起祷告，在这个EGM 就是特别的会议的当中，也看到很美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看过别的教会的会员大会，很长，都每一个议案有多少赞同，有多少赞同就是也有一些的反对，那多数赞同那就可以通过。但是我们很感恩，我们看到我们的都全数赞同，都同全数赞同。那全数赞同在很多的决策上表明什么？表明大家一个心，大家都同心。对于大家同心，所以昨天早上我跟师母也在经过去那个地方，也在那个地方再走一圈，也在那边做了一个祷告我们祷告完后不久URA 的信就来了就确定了，他认定我们所说教会是附属这个公司是附属于这个教会，这个公司来买的这一个事情上是被政府也确定 OK 的。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基本上感恩，我们就看到如果神没开路，我们就还不敢走。当神，其实我们大有条件，很早以前就可以做这个决定了。可是我们一路等，我相信我们一路等，其实一路随从圣灵的带领。我相信神的带领有一个最美好的时间，所以这个就是随从圣灵，依靠圣灵是我们大家都一同要学习的功课。所以路德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今天只是他的故事的一个引言。精彩还在后面，但是我想对我们的人生来说，认定圣灵，随从圣灵的带领这也就是我们一个蒙福的道路的起点。